一说刽子手，你就想象得到啊。比方说法场之上，刽子手高举鬼托大刀，正这时候突然把刀下留人。一般你听评书啊，你看影视剧啊，都赶最后时候才让你刀下留人。就说刽子手呢，在强调情节高低起伏的一些影视剧和故事里呢，往往还经常出现的角色，他可能的概率还非常高。那么今天我给大伙讲这刽子手啊，绝不仅仅包括古代这个行刑刽子手，还包括后来新时期的刽子手。我说这个有古代用刀的刽子手，有现代呢枪毙犯人的刽子手，还有发展到今天实行注射死刑的刽子手。可是甭管呢你是一身白绸衣服，还是一身警用制服，你还穿着白大褂戴口罩，你总而言之你是剥夺人家的生命，所以叫刽子手，我认为这是个中性词，它不存在多大的这个褒义和贬义。那么说刽子手从哪说起呢？咱们先从古代这个刽子手说起。这古代刽子手什么时候上场呢？到最后剥夺犯人生命的时候他上场。当然前面呢他有一系列的流程化的东西，也很讲仪式感。你比方说大清时期，说这个从监狱里头呢提犯人，这两个门，左边右边青龙门白虎门，这白虎门平常他不开，开基本上就是要斩犯人了。把犯人呢先在监狱里头五花大绑捆好了。什么叫五花呢？您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俩肩膀头算两花，俩胳膊肘两花，然后手腕子扣到后头，这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之后呢，临行之前呢，国家给拨款，管你一顿饱饭。其实谁那么没心没肺能吃得下去啊？到后来就演变成呢，弄一块肉搁火上一燎，半生不熟的搁你鼻子底下，一般人也吃不下去，一闻就算过去了。但是那碗酒一般都喝，为什么？即使不做个饱死鬼，喝的迷迷糊糊的，这上路也求个痛快吗？所以那酒呢，喂着犯人喝下去之后呢，那碗你得摔得粉碎，否则摔不碎的话，那就容易惹事儿。无论是监狱里的还是刽子手，都晦气。所以弄好了之后，把他押出监狱，直奔刑场。北京原来呢，那就是菜市口啊，一般其他各城市呢，大体都是荒郊野外。因为你北京为什么说菜市口不算荒郊野外？我告诉你，那个地方南城外一点，人口聚集，在菜市口斩首的那往往是什么呢？要不就是民愤极大的，要不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为了起到让众人围观的威慑作用，所以才在那地方。一般情况下，普通的小老百姓要犯了死罪了，都荒郊野外，一砍脑子就完了。还有的是凌迟处死，那就更狠了。所以这个时候刽子手上场。说这刽子手杀人的时候，有的人就看呢，说影视剧里边鬼头大刀一挥，哎，说这刀啊擦的锃亮，那叫刀宽背后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袍，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你看刀刃雪铁如泥，看刀尖入木三分，说这把刀怎么厉害。说这刽子手使刀从头上下砍下来，这只是一种方法，还有比较多的是啥呢？反手拿刀，就这一下子就保证呢你这脑袋切下来了。而且他穿一身白绸褂，穿白绸褂的刽子手自高身份，啥意思呢？你看斩完人，我身上一滴血你都看不着，你想穿一身白绸褂衣服，你要染上血是不是看特别明显？唰一刀下去，唰一脚踹犯人背后，把这犯人啪踹到前面坑里，完事干净利索。所以成功杀完人之后呢，出于心理暗示啊，还是众人庆贺的杀人成功啊，往往刽子手杀完人之后是披红挂彩。您各位记不记得这个《水浒》里边有这么个场景？《水浒》里有个刽子手，谁呢？梁山伯好汉并关索杨雄。有人说这英勇神武，怎么还外号带个病字呢？这病字可不是有病的病，病是什么意思？赛过的意思。关索是过去一位好汉，说杨雄并关索，就他胜过关索。你看《水浒》里还有啊，并尉迟孙立，并大虫薛勇，你看带三个带病的梁山好汉，就都是赛过，你把并大虫薛勇赛过老虎，并尉迟孙立当比当年尉迟恭还勇猛，日闯三关夜斗八寨的尉迟恭说他厉害。 所以这里头呢，病关锁杨雄是说他英雄神武，他就是个刽子手。你看刽子手家里头开个肉铺，房子挺大，还能收留石秀这样的流浪汉，拼命三郎石秀，然后娶了个娇妻潘巧云，但是后来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通奸，这才引出呢石秀告状翠屏山杀嫂这么一段。所以你看杨雄很威风啊。那有人说这刽子手这社会地位不低啊，那好，真正想成为一个刽子手很不容易，因为这行的门槛是非常高的。高在哪儿呢？你成为刽子手之前，你最少得练五年。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挺好理解，那是那叫杀人呢，没点心理素质你敢动刀吗？这五年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心理素质，技术水平要求非常高。那我就给您说这刽子手他要练什么。您说不用问呢，肯定练使刀啊，怎么这个又快又准又狠又稳呢，杀好。为了练成快准狠稳的，他得练什么呢？我告诉他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砍冬瓜。冬瓜大家都知道常见的蔬菜嘛，里边带瓤那种啊。他为什么砍冬瓜呢？这冬瓜和人脑袋太像了，大小也差不多。您肯定听过呀，原来剃头那个刮头那个都拿冬瓜练。而这小孩呢学徒师傅呢已经是成型剃头师傅，说孩子你就绑个冬瓜，你拿那剃头刀练怎么给人刮头刮什么。因为冬瓜巧在哪儿，上头真有那小绒毛，像人脑子顶着头发。说这学徒啊就练，他练完可有一个问题，有时候练没练完的时候师娘就喊来烧水了，来带孩子来去买菜去，他回来得接着练呢，他刀他就省事儿嘛，刮着刮师娘喊你赶紧买菜去啊，师娘来了，啪把那刀就插到冬瓜上放来，买完菜回来接着刮。结果一年两年的这学徒学成了，第一次上手给客人刮，刮到半截师娘喊哎你去买菜去，哎妈出事了。哎呀，这你可能听的是个笑话，说明什么呢？冬瓜为什么剃头拿他练呢？他跟人头太像了。那么这个刽子手练习一开始也是拿冬瓜练习，练的什么呢？练的快劲儿。他有要求是什么呢？一刀下去冬瓜成两半，但有一样，半点瓤不能撒出来。他就好比你砍头的时候一滴血不能沾身上，他是一个道理。练的什么劲儿？练的速度，这说的快。那么白天拿冬瓜练，晚上练什么呢？白天砍冬瓜，晚上砍香头。啥叫香头？这粗香啊，晚上烧你能看到香头那个红点，点上火之后他练的是啥，这一刀过去把这红点啊就香头烧那块砍掉，底下的香不能断不能动，练的是这个准头。这个也是有比较的，你看这个京剧演员他练眼神怎么练，白天练的时候这鸽子飞起来啊，他能看着那鸽子往高空飞，你看京剧演员经常瞭望长空45度角啊，这是练鸽子练出的眼神。然后晚上再练什么？练看香头，让家里的孩子拿着这香来回跑，他眼睛就在黑暗当中盯着盯这香头，所以京剧演员的眼睛有神在台上，这是练香头。就说每一行啊，他都有他练习的独特的法门。我刚才说这刽子手白天砍冬瓜，晚上砍香头，一个练快练速度，一个练准头。那这两样差不多了，练啥呢？砍树。砍树是练什么？这您就明白，练力气。你要没劲儿的话，你快和这个准呢狠呢就没用了。所以这一刀下去，当然不是那粗的树啊，小树，大概也就像人脖子这么粗的树，唰一刀下去，得把它砍折了。但这前提呢，你还得会磨刀。这就是刽子手的一个基本功，就这三样必须练。然后练五年，你这些练熟了，那见血就运血也不行啊，怎么练呢？先宰个鸡鸭猫狗什么的练手，更多的是什么呢？学杀猪。为啥呢？这个刽子手一年呢，他从业时间有限，你咱们经常说秋后问斩，为什么秋后问斩呢？秋天在四季当中啊，是一个比较肃杀的季节，主杀气。很多人认为秋天杀人呢，应该不影响什么， 就和那个四季啊、四时啊，它是吻合的。所以你总能听说秋后问斩，就秋天这仨月是杀人的季节。那这仨月过去了，那还剩下九个月呢，还有春夏冬呢。那这刽子手没活了，没活他总得有事干呢。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杨雄开肉铺，杨雄本身还是个屠夫。你想杀人都不在乎，杀个猪什么能在乎什么呀？这是因为很多刽子手事先他就学杀猪，他是为啊下岗再就业准备。因为一个是一年当中多数时间闲着，再一个刽子手都有一些心理上都迷信，杀人不过九十九，杀了九十九条人命就得收手，不能再杀了，过百就遭天谴呢。所以你这个一年工作时间是固定的，总共杀人总数是固定的，你充其量你杀十年也就够了。那十年之后呢，你得有职业干啥呢？大多数刽子手要正当转业的话都转到屠夫这行子去了。为啥？心狠手辣，他敢下手啊。当然这个对刽子手有的时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为啥我说的社会评价低？很多人都说这刽子手啊结婚都费劲，一般女的不愿嫁他门，他家有煞气，所以往往刽子手跟刽子手互相之间联姻，所以大伙管这叫砍头世家。这个也是在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屠宰啊杀老牛，因为这牛啊是对人类做出很大贡献的，很多人不愿意杀这老牛。什么人杀呢？我们叫老绝户，就岁数大了没人没女没老婆，这样的六十岁以上的他杀老牛。怎么杀？我小时候见过那个，很也挺残忍，就不是在用刀了，往牛身上绑电线，然后这老头到那咔一拉电闸把牛电死了。就这活都得挑特殊人干，所以你就说这行社会评价它是很低的。因为社会评价低，那为什么你看古往今来刽子手从来没听说这行缺过人呢？哎，他的收入是可以的。就你别看他前面吃清水饭，这段时间他能挣着钱。说刽子手收入是什么情况呢？首先一个，刽子手的杀人补贴很高。大清这个后来雍正年间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当时杀一个人行刑之后，杀人成功了，就你没出事啊，一切这人也砍头了，给四块银元，那基本上顶普通老百姓半年的收入。就这个本身他国家给的补贴就高。为啥？特殊行业嘛。那你想你身边有人，可能你有朋友干什么那种入殓师啊，在火葬场工作呀，你发现他工资都比一般人高不少。为啥？给低了他门干的。包括刽子手还能处理一些尸体的事儿。你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某个老人在家里死没人知道，等知道的时候过挺长时间了，那就有人到劳务市场嘛。正常你上楼背个人，比方说下来顶多就是一百二百，有点事找你，没有亲戚老太太，前几天走了，没的有点难看，给您五百一千您给背下来。你看包括社会还有一种职业黄河边上多，叫捞尸人，意外溺水那个，他下去把尸体捞上来，那恐怕就不能按正常说你到水底下给我捞个盆捞个罐捞个破自行车，你能按那给钱吗？所以他是犯忌讳的。所以这刽子手呢他又跟死亡相关，所以往往他的收入呢是一种特殊收入。刚才我说这几样呢，你比方说处理死人的事儿找他，砍头国家有补贴，还有的时候仵作破案什么的带着刽子手，他胆大，他见过尸体他不害怕吗？所以这些他都能挣些外快。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成熟的刽子手来说还不是主要收入，他主要收入是什么呢？红包。你说什么红包？你看咱现在说孩子上学给红包，医院手术给红包，刽子手也得给红包。为啥呢？你琢磨琢磨啊，这刽子手刚才我说的行刑是这一刀，唰一刀下去了，好快的刀，这人就断气了，没有痛苦。可是这个刽子手要拿把钝刀呢，一刀也是他，两刀也是他，这犯人就遭了罪了，走的都不安心。所以有的家属呢，犯人家属说你让我们这个家里人呢能走的痛快点，给你红包，一刀毙命，没有痛。当然反过来，就像我们说有偿新闻还有有偿不闻呢。好，反过来我跟这个死那人有仇，他这么死了便宜他了，我给你个红包，你多弄他几刀，让他遭点罪再走， 都有。比较极端的呢，是刽子手里头有这么一类，他这不光是砍头，是刽子手里的顶级大咖是干啥的？凌迟。但是凌迟说起来很残忍，就一刀一刀的，让你死不了，让你遭够了罪，弯够了多少刀你才死，这可是大技术活啊。为啥？你要多几刀他没死咋办？你少几刀他提前断气了咋办？他得正正好好。我以前节目里讲过吗？辽东都师袁崇焕，这崇祯皇的猜疑他跟这个满清之间通敌卖国，最后北京的老百姓呢也恨他，这都是政府的洗脑宣传嘛。然后最后在大兴把这个袁崇焕给凌迟了，凌迟说砍了多少刀你都想不到。有历史记载呢，有种说是3534刀，3000多刀袁崇焕不断气儿，砍到数了才死。你说这是不是技术活？那么好，有的这凌迟到这程度，这刽子手呢，我就让你啥呢，早点断气儿，晚点断气儿，只要上头不追究，他在这里头这门不就大多了吗？手高手低他说了算呢。当然最常见的是砍头，说不然你痛快不痛快，这个不光是家属他给红包啊，有的时候官方也给红包。你比方说朝廷把这人判了死刑了，死可是死，有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希望让他多遭点罪，起到震慑作用。有时候朝廷都告诉刽子手，别让他那么痛快了，别一刀毙命啊，你多弄他几刀。我给大伙举个例子，戊戌六君子里谭嗣同，这咱们现在都纪念他吧，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很了不起。谭嗣同死的时候，慈禧老佛爷恨他呀，戊戌变法你帮着帝党琢磨后党，所以慈禧太后下令，怎么下令？多给他弄几刀。最后是杀谭嗣同砍头，说砍了总共6刀。所以我说这里头那给刽子手那红包那高了低了那就难说了，所以这是刽子手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收入。所以往往刽子手呢干了10年左右呢，封刀了以后，他基本上要是凡是生活啊会点理财的都会攒下不少钱，就基本后半辈子我再开个肉铺啊，当个屠夫啊，年吃年用再有攒下，基本上日子过得挺好。但是也有那样的，这刽子手呢放荡不羁啊，喝酒干嘛的就败坏也不行。你看民国最后一个，就晚清最后一个刽子手，因为1912年以后基本上开始枪毙以后，这个刽子手就没了。最后一位呢姓什么？姓邓，叫邓海山。这个主呢，人家说是杀这个100人就收手，没有，这邓海山杀了300多人。就他确实他也想不起，我也不想退之后我干嘛，我还苦吧苦夜杀猪干嘛，我这杀人我挣挺多，他杀了300多人。当然这都是国家法律，他没有底下干违法的事嘛。然后他退下之后呢，没几年把攒的钱花没了，咋办呢？那真是衣衫褴褛，生活潦倒，没地方去了。有记载1925年当时的申报报道了这个人，1925年他就跑到善堂，善堂就现在的慈善收养机构，就说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就养老，我没吃没喝了，能不能收容我？人善堂不要他，为啥？你造了多少孽，你杀300多人呢、啊？你来都把我们这地方带坏了，不要他。他一想，不要我怎么整呢？我不行，我出家吧。你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家庙里和尚说，你杀300多人，你还想成佛呢？你得造多大孽障啊！五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头一个就杀生。你杀这么多人，我庙里我收你，这绝对是负面榜样，都负能量，也不要他。最后邓海山没招了，街上流浪，四处讨饭，最后死到破庙里饿死的。你看看，就是刽子手啊，他里头也什么样人都有。当然，你看我说的事儿，你就得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么个事儿。这无论如何呀，你杀人这事儿，这都反常规的。那刽子手他这么杀人，他心里头的疾病非常多，所以他也要不断寻求心理安慰。那时候是没有心理医生，但刽子手也会用各种各样去消解心头这种恐惧。你比较典型的杀人时候的各种规矩，比方说有的那刽子手在脸上涂鸡血，为啥？镇邪祟，镇鬼魂。你杀谁他谁得有怨气啊，你把他命要了，这冤魂索命咋办呢？所以这个涂鸡血镇冤魂。还有这刀，杀人之前刀上必喷酒， 喝进去，喷上去。这酒可不是普通的说烧酒啊，什么二锅头，不是。这个酒呢，是民间的烧锅里头兑什么呢？童子尿、露水、乌鸦血、黄牛乳这些东西。这就跟那个五月初五喝雄黄酒，这邪祟了啊！白娘子一喝，现出真身，最后把许仙吓死了。完了，南极仙翁盗仙草，它属于镇邪祟的。因为咱就说端午节不就镇邪祟吗？他这酒也跟那道理一样，他目的是刀把这人弄死之后呢，这冤魂斧的刀上这些酒就冲冤魂的。所以他刽子手呢，他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心理暗示的东西。你包括法场之上，你看说为什么杀人监斩官要披个红斗篷就辟邪吗？再为什么你听杀人总有那句话五十三刻问斩？很多说五十三刻啥时候呢？有点常识朋友，五十一般是一天这个十二个时辰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五十就中午呗，一般是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两个小时一个时辰叫午时。说午时三刻，十一点开始，一刻钟是十五分钟，三刻啊，十一点四十五，对不对呢？这个算法也没错，但是我告诉你，杀人的午时三刻不是这时候，杀人的午时三刻呢是十二点四十三分到四十五分，搁现在钟点，为什么呢？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个午时啊，它分成午初和正午，也叫午初午正。午初指着十一点到十二点，午正指着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这时候为什么定这时候杀人呢？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阳气最旺保证什么呢？你把他杀了，阳气正旺，阴气消散。他即使做了鬼，他都不敢来找你了，或者压根就魂飞魄散，做鬼都做不成，罪大恶极，鬼都不让做。这时候阳气正旺，把阴气冲散了，所以这是他第二个原因。而十二点四十五分前后正是阳气正旺的时刻，所以大伙记住，五十三刻不是十一点四十五，是十二点四十三到四十五。说怎么还有四十三呢？因为唐朝的时候定下来啊，是一天它分成一百刻钟，现在是九十六刻钟，一百刻钟它就不是十五分钟一刻了，它就是十四分钟多一点，就按这个算，三刻是四十三分多一点。所以十二点四十三到十二点四十五之间为五十三刻，过去斩犯人都赶这时候。你看这不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吗？再有的，你杀完人之后，你看要干的事儿呢，刀钱扔的不拿着，别人给你拿，然后自己呢往刑场外头走着，刽子手可有一样，不能回头看。这回头看，冤魂容易跟上你。你看咱民间也有这个，比方说，谁家没个老人了？咱往往找阴阳先生，有迷信的地方，阴阳先生呢来给你看呢，阴宅怎么整，丧事怎么办呢，孝子摔丧盆打幡啊，西南大道指明路，这些东西。这阴阳先生有个规矩，他来了呀，你家里打招呼，来了先生打招呼，他走他谁也不告诉，哎，敲门声着就走了，你也不能，你看着也不能说，哎，先生再见再见，你家还想死人呢，没有这么打招呼的，他这犯忌讳。就好比过去有那棺材铺，你到棺材铺那伙计绝对不会热情的接待你，哎呀先生来了，你看我们这货多好啊，您瞧这棺多好，你要不来买一送一再送您骨灰盒，肯定不会这样的，他得问你，哎呦先生，您是替哪家管点闲事儿啊？你听这话说得多好，您是替哪家管点闲事儿？没说你家死人，都是这行业为了避讳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和惧怕。所以他这个时候这人不敢回头手，就我刚才说那个阴阳先生，哎，你不会跟他说再见，那这是不吉利的。好，刽子手走出刑场不能回头，然后到衙门口复命，说大人，我这个那边验明正身，杀人完事儿了。然后在堂上他趴到那儿，两边三班衙役拿来板子打他屁股，比如说他犯什么错打屁股，象征性的，这个叫拍煞，就说你呀，从刑场回来你身上带煞气，我通过打板子呢把这冤魂煞气给打走。这个咱们现在你好理解，比方你去殡仪馆，你去了参加追悼会回来，往往咱有习惯先到卫生间洗手，有没有这规矩？有没有这习惯？可能老人跟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说你在那阴气重的地方回来，身上怕带些邪祟，通过洗手把它洗走了。就古往今来啊，这些民间里你不能说的是迷信， 它就是代表我们对生活一些美好的愿望，并不希望沾上一些邪祟的东西。当然这打板子那不是真打，咋打呢？就打一下，但得象征性最少打十下，得把邪祟打走了吧。怎么打呢？第一板子两边牙一打嘛，啪真打你屁股上，你一疼。第二板子啪下来打到第一板子上面，然后第一板子抽出来，第二板子在你屁股上啪，第三板子打到第二板子上。这我以前节目讲过，您可能还记着，就是你要给这个大老爷行贿啊，当场打四十大板，可能四十大板你就挨一两板子，剩下全是往板子上打，这衙役得了钱了。但是你要不给他钱，他往死了打，四十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甚至打你魂飞魄散都可能。所以就是你看中国很多原则性的问题啊，它其实灵活性很强，事在人为。所以我说这就是刽子手这里边有好多的你可能不太理解的这些心理暗示。你比方说那拜天地拜鬼神，拜鬼神好理解，冤魂别索命啊。拜天地呢，上天有好胜之德，人这个阳寿是老天爷给的，你呢半道把人给杀了，人可能阳寿未尽，你这是替天掌刑，你等于是妨害老天爷了，所以你得先跟老天爷谢罪。所以所有的那些刽子手没有一个不拜天地不拜鬼神的，因为他们心里头有重大的这种阴影啊。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社会评价对他们低，他们有时候想成个家都难。因为你想常年杀人，他的心理状态嗨，那跟正常人不一样啊，跟现在说早就有这种心理疾病了。所以过去刽子手为什么两家都是刽子手，他我儿子娶你女儿怎么的，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成为砍头世家呢，就是这玩意内部调剂得了，往外你再想拓展资源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刽子手的心理压力。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呢也传到了我们现在。那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刽子手在新时期的这个后继有人这方面。民国时候开始砍头没了，改成枪毙了。这枪毙呢有一个好处呢，就它比那砍头省事儿，它一般不会出那么些误差。那砍头这人冷兵器，有时候砍不死或者怎么的，它容易出问题。枪械一般来说一枪毙命，但是这里边也都是有技术含量。比较早那个枪决，咱们可能在网上你看过那照片，这犯人呢坐在石头上，眼睛搁布给蒙上，然后呢后边来两个执行的警察，一个呢跟那布啊兜着你下巴，因为有的犯人那时候心里不行都堆了，把脑袋提起来，另一个拿枪顶着你耳朵后边啪一枪，天灵盖飞开，脑浆崩裂就死了。但是这个呢距离太近也比较血腥，后来呢有了这种长枪呢，就改成呢犯人跪那儿背对着，然后对他后脑和耳后这一枪。但是可有一样，中国人讲究啊，就死后得全尸，你真打他脑袋，你就想那得什么样，那不车祸现场吗？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个技巧，就告诉犯人，你想留全尸吗？把嘴张开，后脑一枪下去，子弹从前面出去，基本上还是囫囵个人，你外表看破坏没那么严重。所以这枪毙它也是与时俱进的。有一段呢为了减轻这个执行者的心理负担呢，就枪毙犯人背对着呢，他们在后边打枪的时候呢也有打心脏的，但人这个心脏啊大致在左边，你不一定打准，所以打脑袋的时候多数。那为了降低这种心理压力呢，一排比方说这执行者武警大概十个，其中就两个人真打，就枪里放子弹，那八个举着枪跟着陪着，为啥？减轻这俩人心理负担，啪啪一通放枪，你不知道这边都空包弹，就他俩是实弹，人也打死了，这两位觉得反正大伙干的法不责众嘛，这干啥呀？说明这个杀生这事对谁来说都是个巨大心理压力。当然这个枪毙呢跟这个砍头比呢它也有误差。什么误差呢？我原来在老梁故事会里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严打期间呢西安有个重刑犯被枪毙了。枪毙时候出问题了。这个枪毙是什么呢？派两个奸刑刽子手啪一枪把人打死了。原则是如果这人一枪没有能打死犯人，他自己不能补第二枪，因为这对他心理压力大，旁边一个副手他来补第二枪。这特别像什么呢？咱知道日本鬼子战败了剖腹自杀，剖腹自杀呢可不是他一个人剖腹，旁边还得站一个，那个人叫借错人， 介绍的介，错误的错，就是你这一刀啊，你自己对自己下不了手，自个儿刀削不了自个儿把，真一下没断气儿，他在旁边再给你补一刀。哎，这个当时枪毙犯人旁边那位其实就是个介错人，你这一枪没打死，你不用再补了，我来一枪。那么严打期间就有一回这事儿，在西安执行死刑的时候，啪这一枪，在场法医都以为他没了，这犯人死了，好，躺着了，这人就走了。跟他一块执行那个副手呢，一看没我事了，我也走吧。可是这时候法医一验，发现死刑犯没咽气，还活着呢，怎么办？赶紧再打电话，那会儿也没手机，没啥的。你派车追都走多远了？而且行刑在荒郊野外啊，怎么办？直接打到又公安局又法院，又派法警再来，又补这一枪，前后一个多小时。不用我说，你好好想想，这一个多小时，那犯人得遭什么样罪？所以他这个中间也存在着极大误差。而且呢，我这么说你可能有的朋友都不爱听，你也别再说是喝水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这期，确实场面很残忍。因为别的我没赶上，这个我赶上了。八十年代严打的时候，我上中学，上中学呢，我们当时啊，那时候这个咱的法律还不太完善，判完刑之后呢，红叉一勾，然后呢，死刑犯整个是游街，我们都能看见。然后要是在近郊枪毙犯人呢，我们那阵小孩啊都愿意去看热闹去。那我是看过枪毙犯人的场景，其中有一次呢，学校说不行，这枪毙犯人这镇压这个犯罪分子，你们不能都去，容易现场出问题。改成什么呢？按学习成绩前五名的才能去。我那时候学，我记得在班级是，我成绩不上不下，七八名十来名的，你不能去啊，不让我去。那成绩好的那会儿咱女生多，这老师让几个女生去看星星去，结果这些女生回来吓坏了都啊，那多少天的吃饭都吃不下去啊。就说这个场面同样是很残忍血腥。而且咱们也知道，过去曾经有一阶段，文革那时候枪毙反革命分子，那连子弹钱都得家里出，三毛钱五毛钱的，这也确实不够人道。所以这个枪毙过程这一残忍呢，新时期来到呢，又出现了新的死刑方式，大伙儿都是注射死刑。注射死刑在中国呢，是1997年3月28号在云南昆明第一例注射死刑。怎么推进的呢？注射死刑中国可是领先全世界。为啥？美国是1977年开始有注射死刑，中国是世界第二个通过注射死刑的。你想这领先多少国家？然后后来才陆陆续，现在全世界注射死刑大概有50多个国家吧，中国在97年开始就有第一例了。因为当时昆明呢和很多海外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是友好城市，人家到昆明来访问的正好赶上昆明这个电视台呢播新闻，当天枪毙几个重大犯人，那会儿还有行刑的场面什么的。当然行刑场面你看也确实挺铺张，花不少钱。为啥？那先立那个靶子，然后呢插红旗儿，现场戒严，押送犯人这一道上呢，那都得是各个方面的清场又戒严，反正没个百十来人完成不了这个。完了法医那车还得在那儿，也不少花钱。人家外国有人看了这场面说，哎呀很残忍，你昆明这么美丽这么文明的城市。然后外国有人就介绍说，现在世界上有这注射死刑了。还有一点，昆明是怎么考虑的呢？云南那地方啊贩毒的不少，艾滋病的不少，你啪这一枪下去了，血光迸溅，艾滋病毒什么的容易传染，就它容易带来一些疾病的传播隐患。所以这几个元素综合到一块儿，这才决定云南昆明是第一个执行注射死刑的。那么执行注射死刑呢，后来发现呢花钱比那个枪毙呢也贵。为啥？一个是药物，很多人对注射死刑有误解，说以为一下下去完事，不是，他注射的其实是两三种药物。第一种是呢纯粹的麻醉药，就让你丧失意志。然后第二种呢，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毒药，也是深度麻醉，让你呢呼吸衰竭啊，心跳停止啊，可能再加一种辅助药物，让你心跳加快，迅速的全身把麻醉扩散，你可能快了也就几十秒，慢了就几分钟，你就失去生命了。就总而言之，注射死刑肯定是相对比较人道的一种方式。可是这种时候，他这刽子手呢，由原来动刀动枪的改成动针的了。你说这有没有心理压力？更有心理压力，因为整个那场景啊， 我是曾经参观过注射死刑的执行室，因为它一种是有固定的执行室，一般在看守所里边，还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搁一个注射死刑的刑车，在车上完成。这个过程就是给那个犯人绑到那块儿，然后呢，针管插到静脉里推射。你说他没心理压力？我就看着现在新的注射死刑方式什么呢？一个大玻璃外边隔开，外头是三套设备，往人体里注射。怎么三套设备呢？这三套设备里头只有一个设备真正把药打进犯人的身体了，但三个人都在那摁注射键，为啥呢？减轻压力吗？就跟我说的，一排武警站着枪毙犯人，就两个人真打，剩下都是假的，他不减轻压力吗？就最后说这犯人没了，这仨人说谁把这人送走的咱不知道，起码是分担一下心理压力。而且你看现在凡是涉及注射死刑和枪毙犯人这种事，当然现在枪毙还是一个主流嘛，在执行死刑都有心理疏导师，你不用说那个狙击手那干的绝对正义的事吧，那狙击手必有心理辅导师，这一点你在网上找一找，包括有些影视作品里说这个人是优秀的狙击手，你看上头肯定给他派心理疏导师。因为不管怎么说杀人这个事儿啊，多多少少给人带来的心理阴影是非常大的。而且你看我说刽子手还是这些枪毙的执行者还是注射死刑，他们本身呢其实是在维护法律的正义，要惩戒犯罪分子，在道义上是没有错的，但这也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悖论。就任何文明的背后都有一些不得不举起屠刀的普通人。你说人类文明为了消除文明本身的副作用，为了消除人类的罪恶，人类不得不以一种罪恶的方式来终结罪恶，你说这不就是一个悖论吗？再有一点呢，很多人说那是死那活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咱得欢呼雀跃。我说这个是不对的，为啥呢？你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终结一个生命，结束一个生命，都不是值得你欢呼雀跃的事儿。为什么呢？当这个人犯了罪，他的生命被终结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应该是无尽的唏嘘叹惋和反思。你想一个人犯了这种死罪，要么是人性之恶，要么是制度之恶，要么是社会之恶。如果大家因为他的死欢呼雀跃，可算是普天同庆了，那么在你狂欢之后必然留下一个以恶制恶恶性循环的一地鸡毛啊。你要想明白这事儿，为什么现在世界上一种主流看法认为应该是不要死刑，因为真正侵害已经发生了，你就消灭一个生命也不能挽救另外一个生命，而且消除一个生命无论如何都不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很正常的得出一个人道主义的结论，那就是以杀止杀绝不是消除犯罪的终极手段。